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创世纪漫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您收听《创世纪漫谈》，我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您问安，愿主的平安与您同在。今天我会继续跟大家探讨《创世纪》三章，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三章八到十三节。《创世纪》三章八到十三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在以上的一段对话里，神说了几句话呢？总共说了三句话，分别在第九节、十一节和十三节。这三句话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这三句话都是以问题的方式出现。比如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这是第一个问题。十一节，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这是第二个问题。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这是第三个问题。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这是第四个问题。大家会否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要问这么多问题呢？难道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吗？神是无所不知的，肯定知道在伊甸园里发生什么事。既然已经知道，为什么还要问亚当和夏娃呢？你能否看见神的性情呢？圣经里经常出现这样一个现象，神喜欢向人提问。从这个片段，我们留意到神独特的性情，跟人是完全相反。人喜欢夸大其词，喜欢炫耀自己，在人面前滔滔不绝地显示自己的才华。但神的性情却不是这样的，他非常谦卑温柔，经常借着提问跟我们沟通，借着提问帮助我们思考。创世纪三章八节，亚当和夏娃犯了罪后非常害怕神，所以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而三章九节便告诉我们，神借着提问 重新跟亚当和夏娃沟通，帮助他们面对自己的罪。神是无所不知的，他能够证据十足地指出他们的罪，根本不需要提问。其实提问的目的是让他们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主动向神承认自己的过犯。人跟神实在有天壤之别。那些为人父母的，你是如何教导自己的孩子呢？当孩子不听话，违背你的命令，你是怎样处理他呢？是不是心平气和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背后有什么原因呢？不，我们哪里有这种耐性让孩子慢慢地讲出事情的经过呢？我们觉得都是因为孩子任性不听话，以致闯祸，他还有什么需要解释呢？于是你便马上严严地责备他，警告他，并且惩罚他。其实你正怒火中烧，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处分孩子，因为处分孩子只有一个目的，不是要发泄自己的怒气，而是要帮助孩子成长。只有当你心平气和，耐心地告诉他事情的后果，你的处分才会有果效。创世纪三章九到十节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神问亚当，你在哪里？这个问题实在太奇怪了，明明亚当就在伊甸园里，为什么神还要问呢？请留意亚当的答案。亚当回答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亚当并没有说他是在园里的树木中，而是说他非常害怕，所以藏起来。亚当清楚知道神不是问他在哪个角落，而是问他跟神的关系如何，到了哪一个地步。因为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亚当便告诉神，他既羞愧又害怕，就藏起来躲避神的面。听了亚当的回答后，神继续地问他，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温柔地问他，为什么现在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呢？是什么东西拦阻他呢？以前也是赤身露体，却不觉得羞耻，为什么突然间因为赤身露体而不敢见神呢？问题出在哪里呢？神给亚当一个机会去思想自己的错，并且让他更容易道出自己的错。所以神说，莫非你吃了那树上的果子吗？神当然知道亚当吃了那果子，但是出于爱，愿意给他机会去承认自己的罪。那么亚当又如何回应神呢？创世纪三章十二节说，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不但没有承认自己的过犯，而且还把责任推给夏娃。不但如此，甚至把责任推在神的身上。他说，是你所赐给我的女人，是他出的主意，他吃了那果子后还叫我吃，所以我才会犯罪。要是你没有把这个女人给我，我就不会犯罪了。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为什么亚当会犯罪。创世纪三章我们留意到，魔鬼选择了向夏娃下手，却没有直接引诱亚当，可见亚当是比较坚强，没那么容易掉进试探的。亚当为什么最终还是吃了那果子呢？答案很明显，不 不是因为上当，而是因为听妻子的话才吃的。为什么要听妻子呢？因为爱她，不想拒绝她。还记得创世纪二章，亚当看见夏娃便兴奋地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见亚当是非常爱夏娃的。亚当吃了那果子，这是谁的责任呢？亚当把责任推给夏娃，也把责任推给神。是你所赐给我的女人叫我吃的，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女人给我，我就不会惹上这个麻烦了。当神听到亚当这样的回答，肯定是非常痛心。为什么神所赐的东西往往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呢？神知道亚当的需要，所以为他预备了一个配偶，但是到头来这个配偶成了他的绊脚石。为什么神的祝福会变成人的咒诅呢？比如很多人觉得自己生活太苦了，所以求神帮助，但当他生活好了以后就忘记神，连聚会也不去了。现在什么都不缺，还需要神吗？这就是我们经常面对的矛盾。为什么神的祝福会成为绊脚石，使人跌倒呢？这是谁的错呢？是不是说从今以后神应当不祝福人呢？其实解决的方案很简单，我们不能爱神所赐的东西过于爱神。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深爱着，甚至超过对神的爱呢？比如有些人很渴望有小孩，希望神能够赐他一个孩子，可惜有了孩子后，他的心思意念完全集中在孩子的身上，不要说参与教会的服事，甚至连每天读经祷告的时间也没有了。问题出在哪里呢？是神不该把孩子赐给你吗？还是说你当检讨生活的先后次序，把神放在首位，不可以爱孩子超过爱神，否则孩子就会成为你跌倒的原因。创世纪三章，亚当把责任推到夏娃的身上，亚当这样做合理吗？因为夏娃先吃了那果子，然后又给他吃，这样他就可以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吗？还记得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在造夏娃之前，神已经造了亚当，并给他一道很清楚的命令，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否则必定死。神已经清楚地吩咐他不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所以无论是谁给他，不管是夏娃也好，魔鬼也好，他也没有借口去违背神的命令。即使试探是来自夏娃，他仍然可以站立得稳，坚决不吃。比如你的同事出了个主意说可以拿单位的东西回家用，不会有人发现的，出于一时的贪念，你真的这样做了。当事情败露时，你能否对老板说，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拿单位的东西，都是他出的主意，跟我无关。在法律下，这个借口能够使你无罪吗？当然不行。不管是谁的主意，偷东西就是违法，你还需要面对法律的制裁。在这里，我要鼓励大家培养一个新的素质，就是勇于承认、勇于改过的素质，千万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其实，有谁无过呢？最重要的是知错能改。人都是软弱的，很容易掉进试探，在人生的道路上， 不听话得罪神，这肯定会有。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处理自己的过失呢？这才是关键的所在。总的来说，世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永远是对的，即使有错也不会承认。比如他的学习不好，找不到好工作，他说因为受家庭背景的影响，他父母已经离婚，害得他无心学习，毁了他的前途。所以第一种人永远是对的，完全没有责任需要承担。第二种人永远是受害者，他承认自己有错，但是只是一点点。为什么他犯罪呢？因为身边的人不好，要不是他们煽动他，就不会弄到今天的田地。第三种人是勇于承认自己的过犯，受到指责的时候，他不会怨天尤人，反而检讨认清自己的弱点，以致不再重蹈覆辙。这种人是属灵人，在世上是寥寥可数的。你会说，做错事把责任推给人，这是人之常情，应该没有什么大不了吧？不是的，除非我们立定心志，有错就认错，不推卸责任，否则无法得到神的悦纳。让我举一个例子，相信大家都认识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圣经形容他外表出众，非常健壮英俊，又高人一等。神拣选他，吩咐先知撒母耳去高他为王。可以说扫罗是一无所缺的，外在的条件好，又得到神的拣选和祝福。可惜的是，他缺乏了勇于认错、勇于改过的素质。对我们来说，这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对神来说，却是非常严重。有多严重呢？他再不配当以色列的君王。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15:14-15。撒母耳记上15:14-15说，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神吩咐扫罗要把亚玛利人包括所有的牲畜灭尽，谁知道扫罗和百姓贪爱他们的美物，只毁灭瘦弱的，留下了最好的给自己，违背了神的命令。当先知撒母耳追究这件事，扫罗不但没有认罪悔改，反而把责任推到百姓的身上。撒母耳是属灵人，当然不会被他所骗。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上》15:19-23。《撒母耳记上》15:19-23说，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当撒母耳再次问扫罗为什么违背神的命令， 扫罗还是不承认过犯，再次把责任推给百姓，是他们，都是他们，他们这样做因为要把最好的牛羊献给神。当扫罗一而再再而三推卸责任，撒母耳便宣告神厌弃他做王。推卸责任的态度显明了他实在不配做以色列的王。无论你的属灵生命在哪个阶段，犯错跌倒是不可以避免的，但问题是你抱什么样的态度去处理你的过错呢？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反而当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求问他，神啊，为什么我会落到这步田地呢？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学习，以致不再重蹈覆辙呢？只有勇于认错、勇于悔改的人，才能够把局面扭转，反败为胜。我们不承认过失，往往是因为要保护自己，觉得认错是弱者的行为，认错就表示自己的判断失误。还有，如果承认了，我岂不是破坏了自己的威信吗？从今以后，对方还信任我吗？所以还是不认更好。事实恰恰相反，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做错了，身边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不承认也不会改变事实。其实，认错不但不会破坏威信，反而会增加威信。相信你们都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关于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华盛顿年幼时，有一次他的父亲把一把小斧头作为礼物送给他。他走进果园，看见一棵小樱桃树，就想试试他的礼物是否锋利，于是就举起了小斧子向那棵树砍去。父亲回来看，樱桃树被人砍了，就问是谁干的。小乔治非常害怕，但还是很诚实地回答说：爸爸，我不能撒谎，是我用斧子砍了樱桃树的。他向父亲说明了原因，坦白地承认自己的过失。父亲激动地表示，小乔治的诚实远远超过了樱桃树的价值。所以大家不要看错了，认错不但不会破坏我们的威信，反而增加我们的威信。这个原则非常真实，不管在世界也好，在教会也好，敢于承认自己过失的人永远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如果你是服侍主的工人，当你疏忽大意时，千万不要有压力，觉得传道人不该犯错，所以绝对不承认是自己的错。传道人也是人，也有疏忽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承认自己的错，并且设法改善，只有这样才会赢得弟兄姐妹的信任。创世纪三章十三节说，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出于怜悯，神没有马上指责夏娃，他同样透过提问的方式给夏娃一个悔改的机会。可惜夏娃没有紧紧抓紧机会悔改，反而把责任推给蛇。其实他这样做也是不合理的，不能为他的罪起任何辩护的作用，因为在吃之前，他已经承认是清楚知道神的命令，所以根本不能推卸责任给蛇。亚当和夏娃白白地错失了认罪悔改的机会，而且还罪上加罪，推卸责任。当圣经指出你的罪，你有什么反应呢？会否心里非常感谢神，马上抓紧机会悔改，还是找很多借口为自己辩护？ 虽然神是无所不知的，但是他从来不会强逼人去认罪悔改，因为真正的悔改必须是自愿的。面对良心的谴责，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好了，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